来吧。
好，开始。
对，得等师傅来了再开始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接着来啊。这个就说到了这个慧能在猎人队伍中的十五年啊，猎人队伍中的十五年，刚才我们说的，他这个我就想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括号里面说的，就是其实啊，这个我们的禅师后代也接过猎人，也接过一些猎人，我想这可能就是不可思议的缘分的一个作用吧啊。就说那个慧能他传法给那个青莲行司和南岳怀让，那么南岳怀让传给了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就接过一个猎人叫石拱藏啊，叫石拱藏。石拱藏他就是他这个追逐马祖道一呢，在这个山上，在自己的道场里面，在这个茅草棚里头修行，山洞吧还是啥地方，完了之后呢，这个猎人就追这个石拱藏呢，就追这个猎物从那个门口过，蹭过去了。然后马祖看见了，马祖就是看到那个猎物过去，来个猎人追，马祖就堵到这儿不让他过啊，马祖不让他过，就是这样接过一个叫石拱藏啊，说的是那个这石拱藏说你看到猎物没有，他说那个没有看到，好像大概有这样一段对话。然后说的是说你那个就是石拱藏还特别烦出家人，他说你一出家人你看你啥都不干，你就出家受人供养，你说你应该给社会做贡献，社会上都是你这样出家人，社会不完吗？啊，都是这样。他说，然后他就还有这样一番对话，好像是说的是当时石拱藏是问了他啥呀，
能解释到，解释到都是样的，我也是懂了，是谁
知这个无解社火是谁问谁呀？
就是那个马祖问石拱
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马祖就说的话，你这个你是猎人是吧？那你懂得射吗？石拱会当说，当然懂了。他说马祖说，那你一箭能射几只啊？石拱会当说，我一箭射一只。马祖说，你不如我一箭射一群。这师傅说，你一出家人，你何必呢？你这吃一个你就够了，你何必射那么多呢？马祖说，你也知道啊，他好像大概是这样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是，就是说你何不自省呢？就是你何不自省？就是你都知道这样，你何不自省呢？就是后来的话，石拱藏就在他这有所悟处啊，在他这就是出家了，就是在他这剃度。是剃度以后，石拱藏就是开悟以后啊，他都是拿这个剑去接人，见到来个谁人就开弓射箭冲着他啊。后来碰到了三平一中，三平一中是大颠禅师的弟子啊，后来他去的大颠，碰到了三平人，他一拿剑的样子，他又是一个猎人，可像样了，把人都吓坏了。结果碰到三平一中迎着他的剑，拨自己的胸，你这个这是杀人剑，这是杀人剑，你光懂得杀人，你来活一个我看啊，活一个我看。然后这个石拱藏就把这个剑弦弹了三下，然后这个三平一中就礼拜，他认为这样就是活，这样就是妙用。实际上哪有一个妙用可用啊？这个一切都在妙用中啊，这个妙用是多余的。所以石拱藏就很生气嘛，石拱藏当下就把那个剑给弄掰折了，就是我这一辈子啊，就是拉弓射箭也只是接了半个圣人。 就是他只知道死，但是他不知道大活，就是说三命一中一下就把三命一中给怼回去了，也不搭理他了。后来三命一中这个心结也一直没打开，最后在那个就是那个大颠啊，在大颠禅师那里去开悟的嘛。大颠他就跟大颠禅师，大颠禅师哎呀，像石拱慧藏这样的禅师真是很难得，这样的话就是几十年啊也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就是很多人他认为真的有一个妙用在，真的有一个妙用在，那哪是啊？如果真的有一个妙用在，六祖就不会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对吧？然后再接着看啊，就是说猎人呢，他就是经常的就说你啥都不干算了，你就守岗吧，就是猎物来了你就把他抓回去。结果呢，这个慧能守岗是一见到生命都给他放了，一见到生命都给他，让他守岗啥也守不成啊，啥也守不成。然后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用菜祭煮的那个肉锅里头就那样就一块吃，人家说你咋不吃肉呢，他就说哎呀没事没事，我就吃这个就行了，这就叫淡吃肉边菜。在吃饭这一块，很多佛教的师兄弟也有这个困惑。你看，我是吃素的，我出去怎么办？人家让我吃肉怎么办？或者家里小孩要吃肉，我要做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看看六祖说的这里面，大家注意，这里面有一个重点的，叫淡，淡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淡吃肉边菜啊，这个淡，其实这里面简简单单的，并不存在拣择啊。我吃这个就够了，我吃这个就够了。淡吃肉边菜，这里就不存在拣择。这个淡和淡用此心，直了成佛的淡是一个淡啊。大家就在这里可以体悟，多体悟它，多解释就不适合了。淡吃肉边菜，所以看到六祖就很简单，他没有这些弯弯绕绕，没有这些复杂的东西。其实一切的事不是本来简单吗？就是咱弄得复杂了。
那你说六祖他就是在猎人队里头，那都打猎呀，就是以杀生为主的。
对呀、
啊。他又是一个不杀生的。
对呀、
啊。他能看待这些，是吧？那这样的生活就是很难的呀。
当然了。
那同样，可以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，在当今的社会当中，你看现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规则，甚至潜规则的。
对对对对。对。
那么有的人。这个修行当中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做到像六祖慧能这样子，或者说怎样能学习他的这个做的
这样啊，这个师兄说，他说怎样能够现在的社会的环境很像在猎人当中的六祖，怎样能够做到六祖、
啊、
怎样能够向六祖学习，我说的话你就把怎样去掉、
啊、
把怎样去掉就行了，你就做就行了，这里哪有一个怎样的，你不要左右为难，不要左右为难这里面可以分两步走，咱们从事项上来说可以分两步走，你就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要知道你有你的因缘，不该到你死你就不死，不该到你没有工作你就怎么样都会有工作，你就按照你的做也可以，但是这样的一种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不行，而且压力可能，那你就去做，做也没事，做也是和他们结缘啊，和他们结缘呐、啊，这个事也要看各种情况，这两个其实都可以，最怕的就是你这种怎样的要根据当时的因缘自己去决定、
啊、
根据自己去决定，对，尽本分事，你真尽本分事，其实我们就是再随顺再随顺他们，我们还是有跟他们不同的地方，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坚决不会做的，你放心吧。所以说你不用在里面纠结啊，你不用在里面纠结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跟那些规则那是你的生存之道啊，我们不能因为让你学佛破坏了你的生存呐、啊、你要是靠那个生存的呀啊，所以这个是在你啊，这个是在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禅师啊，就是马祖，当时问马祖嘛，就说你看他是一个大官，他说你看我这个经常会碰到这些吃酒喝肉，我这吃啊还是不吃啊，马祖说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，吃呢是丞相的禄，不吃是丞相的福啊，吃是丞相的禄是什么呢，就是你做这个官位就该你吃，这是你的禄，就是这是该的，什么叫福呢，你不吃你攒下的这个是你的福分，以后的姻缘会开花结果
啊，
各不一样，但是你该吃的是其实是前面的开的花，你现在结的果，咋有一个行不行啊，不吃是禄，吃是禄啊，不吃是福，就这样说，这样一说那行吧，这两个都好，因为看又是福又是禄的，高兴嘛，福禄双全，
那吃是前面的果，那吃掉了以后就没有
用
了啊，不是说吃是前面的，就你这个
当官的那个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是的，可以可以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前面的前面那个你就削了他嘛，
对，
要不然的话这福报也费事，你留着他干啥？对，削了就没了呀，啊，那多好啊，对呀、啊，嗯，你不削你让着别人削，你这就小乘了吧，是吧？嗯，
对，
福报也费。尽管造物本来，那都细说的不够。
看情况吧，看情况吧。像我的话，有的时候他们夹着我肉，我也吃一些，我也吃一些。我也曾经完全不吃肉。我实际上我在修新中心之前，我是一点都不沾的。我修新中心我还沾点了。
哦，
我
也
是。
老师，你是
为了
食物双全。
不是，有一次老师，齐老师都看不下去了，他说了我一句，我以后我就能吃点的。我以前我就形成习惯了，我已经是几十年都不吃了，现在还能吃点。有的时候现在更那个了，有时候不在乎，有的时候那个菜里头连凑个连菜带那个小肉末什么的不在意，呼噜呼噜也吃了。哎呀，吃饱了为止，管他那么多嘛。
对。
管他也很好啊，管他也很好，管他你就管他的也可以啊，也没什么。这里头没啥对错，你看，所以六祖也不管别人，六祖说阿伯只管我自己，我但吃肉边菜，我啥的别的都不管吧，也不管是本来呀还是不本来的，也不管你们是吃什么了，我是但吃肉边菜。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？啊？
但吃肉边菜。不一定就是
像
吃肉
边
菜，我
那
个心吃的是肉边菜。
心都没有吃过，吃什么吃啊？他是给别人回答呢，别人看见他了，别人不高兴，我们都吃肉，你不吃肉，嗯，他是给别人说呢，他不能说我都没有吃过，他跟别人回答就不对机了，那不对机了，那猎人说你这说啥呢你？
看
过
六祖本能大师那个
地方。看
光，那都是在
对电瓶车来说，塞到他嘴里绝对不吃。对于我来说，塞到我嘴里我就吃了它。不是，咱们是居士，僧相的现是理应这样现的。
那你那时候六个大师也是居士。
啊，
那时候
啊，对对对，也是居士啊，对对对，也是居士。人家六祖就说一个但吃肉边菜，剩下来的那些的话，那咱以六祖坛经为准啊。就是出家师傅这行是这样，我们要大力的赞叹，这就是僧相的显现啊，让知道有一个不染世尘的，这是僧人应该的本分啊。但是居士有居士的啊，居士他在世间滚打，他就是要和光同尘的，他就是要和光同尘的。维摩诘居士，你看看他多大方。并不是压制欲望，应该是无欲。没说到欲的时候，这还谈不上欲，咋跟欲有关系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二组的这个关于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二组有一段啊，也是说的是这样一个，并悉助缘不生一念，这个时候正是慧明寂光真净现量显发之时。这说起来的话，寂光真净现量显发，然后是说起来是这样，其实的话也很平常，就是我们待人接物这个就是显发，我们听到了声音，我们看到了，就是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时候你静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也并不断灭啊，并不断灭，这个本来就是限量显发啊，就是限量显发。圣凡关头在此，人畜关头也在此，这个就是人畜关头在此，实际上就是说轮回吧，轮回和解脱可以这样说。立根人在此中就得了个消息去了，真是妙极不可思议。但是这个就是得了这个消息，保任也很难的，要保任好多年的，保任好多年，也都是要不是一时的，除非是他多生多世的姻缘，他本以前的话他都是已经是几地了，这一次再现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也要好好保任他。但此时的时候呢，人若于空寂， 若不识透本，不识透本来便容易短转入断灭。就是比如说老师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人说哟啊、这就是空，你看看、啊、这就是这样的话容易这个，其实凛然一觉当下就是朗然现前过了，并不是在求一个断灭，并不是在求一个断灭。然后祖若说了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时候是你的本来面目，那个是你的本来面目，那个就是老人也讲过那个是 that 还是 what 啊，老人说这个就是那个，就是向他指是 that， 嗯，那个就是说的是二祖说是言语道断而又了了知觉的这个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人者还见吗？良久者正寂静而反观之机也，聪明人迎刃而解，因为他以前呢本来就有根基，本来就有所悟，在此呢就恍然大悟了啊。这就是说他其实他一直知道这个，这个时候靠失一点，这种就恍然大悟了。就更问即此是还更有否啊，祖说就是即此便是再无密者，你就是反照密还在边，就是说离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离此之外再没有别的，就因为这个有很多人叮嘱一事他都心里不悄然。名随起啊，虽然在黄梅静而未醒，或者是醒而未觉，今天则冷暖自知，虽然知道也没有言可说，这个时候就是说自知真知，就是他没法说没法开口，这个时候没，这个时候他就开不了口。其实啊你也有的人老说哎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开不了口啊，你看你说你开不了口不是已经开了吗？其实啊这个地方其实你开不了口，诸佛诸祖到这都开不了口，因为这个不在开口处啊。所以有的人说你看我下不了转语，你这就是转语，你这正转着呢，还有另外一个转语吗？至于真正的那些禅师的那些转语，那是后面的启用，你慢慢用熟了，你这见地透彻了，慢慢用熟了你就会了。所以有的不是说一看就是下转语的，不是的。也无可说正是正知，正知真知，即此一法是以参知，人人都可以用此来悟入。但是啊他没办法，就是大家不痛切啊，大家的因缘不是没有这个因缘啊，大家没有这种胆量啊，没有这种胆量和出息啊、嗯、说的是这样、嗯、这个地方二祖也说过妙哉但持肉边菜，菜边肉有什么相同啊，除了肉边菜还有一个菜边的肉呢，二祖还说了这个呢，菜边的肉有什么现在不同啊，总是着相不得，自己着这个见相心里头早就昏了，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吃菜你的心也已经昏过了啊、你也已经昏过了，但是这话得对修道人说，你对那不修道的，你对那着相的人说，我恼死你了，你这么说话、嗯、我就被这么骂过。何素之言，这个庙啊，在庙在这个淡吃，如果能像六祖这样的淡吃，而不知道有肉菜，其非不知道有肉菜，他并不是不知道有肉菜，他只是说不忌这个肉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世上之毁誉，其救得我生死哉？虽然是有因此方便而杀生者，我曾有杀的问题一文。就是二祖啊，他也有过就是杀的，杀就是如何看待杀生这样的文章，他用来戒杀。但是二祖就说过，鱼肉上是腥，菜蔬呢就是蔬，方便随缘是素啊。这个就是给咱们这个新中心的时候，因为咱们新中心呢大部分都是居士，你要在世上滚的，你不这样能行吗？咱们居士修的就是。在红尘滚，在这个血火里头生莲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每天你不吃肉什么的，你都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儿，可能是你就是你就吃着呢，正下你就让你不着这个相啊，不着这个相，这就叫这火里生莲，是这样一个法，不是说见着火躲，我见着火我偏要冲过去，从这里头历练出来，这叫火里出莲啊，这是这个
吃了虽然眼前你在吃肉，没人吃
啊。
你吃了
时候，
人家看见你在吃萝卜。
跟你说，吃了的时候，人家看着你是在吃萝卜。哎呀，我都没想那么多，哎呀，一口饭给我吃饱了拉倒。能如六祖之不着一相，这就是真素。可以，不用加，没事。六祖之不着一相，这是真素，这是叫严于律己啊，你自己可以这样，但是你别责于人，你小孩吃个啥的你把他损的不行，又损老公，然后又损家里人，我就损过家里人做饭一股肉味还飘到我的佛堂来，然后我打坐我都很痛苦，我就开始说了，当时就任性说了，也就说了也没在意，哎呀也就过去了、受不了，当时就受不了那个肉味儿。 就说严于律己，不要责于人，不责于人就不纷争了。所以说后来我就跟同事说，同事说你看看你吃素，我没吃素，人家说酒肉穿肠过，我说哎，我说我学你看我学佛我吃素，我不要求你们吃肉，你们这不学佛的，你们老是说我学佛的水平高，但是你们却要求我吃肉，你说这是啥？你的要求太高了吧。我说我们都不要求你，你为啥要求我们啊？人家说你行了穿肠过，我说行了，你就把我这个吃菜的你也穿肠过去啊，别在乎他了，别在意我吃菜了。就同事间啊，经常有这样的答话，因为平时人家看着你怪怪的，时间长了就知道了，时间长了就这样了，他就接受了。那么他在猎人队里面隐藏了之后呢，有一天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不能够老这个藏着了，我这个现在得出来弘法啊。然后呢他就到了那个广州法信寺啊，广州法信寺。这个时候呢正好碰见这个有一个法师叫印宗，他在讲大波涅盘经，大波涅盘经。两个僧人在论这个意啊，在论这个风帆的意思，一个说这个风这个旗啊在飘，旗在飘。他说旗在飘，他说不对，不是旗在飘，是风在飘，不是风在动，不是旗在动啊，是风在动，这个旗没有动过。还有另外一个说的是旗在动，根本就不是风动。两个人那就争论的不行啊。慧能就是上前就说了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你的心动。大家都在这听讲经呢，你在这议论这个风啊，还是幡啊什么的，你的心啊都跑到那儿去了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？忘了自己的心啊，这一下就提醒到这儿了。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说总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心法，你看看是你的心在动，就觉得这里说的，其实上他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呢不知道归心，不知道归心。实际上你的心在动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？你的心在动，你的心何曾动过呀？还有这人，但是那些人还不是，他还没到这儿，你跟他说这个心何曾动过还远着呢，人家现在正商量动的事呢。所以既然是何曾动过，那就说是你的心在动。既然从来没有动过，那就是动的就是咱的心，先回到这儿来。他一说是你的心动，大家一听呀，这个人说法不一样，不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一众当时就很惊讶。然后呢就是印宗呢就马上就下座了，把他就请上来了，就向他说。结果呢就是慧能啊，他答语非常的朴实，而且呢就是理也很得当，不由文字。就是说其实我们平时听人说话也是这样的，他如果说话就是一股的文字的味儿，你就能听得出来他到底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。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有眼，有的人他说话很通俗或者很难听很糙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话糙理不糙啊，话糙理不糙。但是呢有很多的就是他，有的人就羡慕别人有这个文艺。但是慧能在这儿不是，慧能在这儿的话他的眼简洁很朴实，但是他的这个理啊个个的都入理，这个就难得了。这个就能，因为他会用，他用到了自己这儿，他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再说，就像老人一样，老人说的那个东西跟经的究竟非常的吻合，但是老人说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活泼，很引人入胜啊，很引人入胜。所以这里我加了一个括号，学人应该如是辨人，你不要听那个口若悬河的，口若悬河如我一样，你要小心点。先不要上我的当，我就放心了。宗云，哎呀，定的行者啊，你不是常人。我早就听说啊，那个黄梅的那个医祖啊，他是从北方过来了，要往南方传的，难道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？难道就是你？然后慧能说不敢，不敢的意思就是说正是啊，其实正是啊，但是慧能已经改，慧能说不敢啊，意思就是说是我啊啊。然后印宗就做礼了，做礼了之后就请过来传这个衣钵。大家看这个衣钵在这呢，这个衣钵是释迦牟尼佛传下去，一组一组的传，传到了达摩，达摩传到了六祖，传到了五祖，五祖弘忍就传到了这儿。看这个衣钵，这个衣钵是本师的见证，是佛法的见证，出来是给大家一看，给大家一看，就是大家学还未知道本心，那么这个。就是最好的信证，看这个信证啊，所以说这个信证就是禅宗的信证啊，就是说禅宗的正法演藏的信证啊。但是后来正的禅宗的就是兴旺，而且禅宗的正法演藏正到什么程度，我就不需要你这个衣钵，这就走了。所以说大家现在一说，哎呀，你这是禅宗啊，你这个是禅宗的见解，实际上他不知道禅宗的见解正代表着佛法的见解出示给大众。然后那个印宗法师就问了，他说的是这个黄梅啊，付主你的是如何教授的，就是说是指示你的是什么呀？慧能马上说指示没有，他并没有什么可指示我的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啊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大家 打坐的时候会经常的碰到这个问题，你管他呢，只管念就行了，不要管禅定，不要管那个清净和混乱，不要管这个，你管这个清净和混乱，第一你也入不了定，第二个的话你在这里面你入啊，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远着呢啊，远着呢，在见性上，在见性上，如果你只论见性的话，实际上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审身禅定，这是禅定的究竟意义。我们要学心中心，就是学精髓，学最究竟的，最究竟的禅定就是指这个。所以说老人经常说遇事不惑是大定，遇事不惑是大定。你要那个清净干啥？你那个坐上清净了，坐下又不行了，那有用吗？那没有用，我们终究是要在坐下用的。话说回来，你在坐上，你只有把那个清净扔得远远的，你才有可能入定。入定也是修行人的本分。所以这个不论见性，唯论禅定解脱，尤其是对于刚修心中心的人，别害怕妄念纷飞，正常的很啊！大家注意这个。那个印宗就说：“你怎么能够不论禅定解脱呢？”就问他了。慧能就说了：“因为这个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”哎呀，这个这是谁呀、啊？一边吃肉一边说酒肉穿肠过。对啊，他一边吃肉一边说酒肉穿肠过，这是济公吗？济公说的是酒肉穿肠过吗？酒肉是在济公是在吃肉，济公是在吃肉啊。他们是吃肉让你穿肠过，实际上他们穿不了，世间的人啥事都穿不了肠，啥事都在他肠子里头，最后说烂在肠子里，就是说在这儿啊。他心思多着呢，真让他潇洒的穿肠过，他穿不了。有一些大心的人，他有那个好像是很不在乎，他是用啥？他是实际上是一种寄托。他就一种事，比如说打麻将，一寄托他就忘了。他要你要几天不打麻将，他难受死了。去做运动啊，几天不打网球不跑步又不行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，真正穿肠过的人，你要把一切的都能够过掉，如如不动的一切的世间的事，对于你诡然不动的，你只能修行佛法，只能修行佛法啊。除了这个地方究竟意这一块的，并没有别的。如果在别的地方上有，那都是自然外道。一边吃肉一边一日思维啊，仁者心动，过的嘴在动，就是刘涛说话现在就是难听啊，到各地被人家烦啊，咋整？你的指头动，大家都在动啊，大家都在动，大家安静安静，别动了，多好呢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啊。这师兄们在上面也在讨论呢，讨论的可热烈呢。
对。
好，我们接着看了，就是说那个你为什么说不论禅定解脱？他说是因为二法，因为二法，你要禅定了，你就失去了，就是你要禅定了，你就失去了见本性这一块了。所以说呢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，佛法的这个见性当下就是禅定，禅定当下就是见性，并不是说在见性之外别有一个禅定解脱，就是不论禅定，或者说是或者这么说吧，禅定和解脱，禅定和解脱不是二法，解脱就是最好的禅定，禅定就是解脱。这两个是一个，你要是把禅定跟解脱分开，这就成了二法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定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定实际上已经二过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有一个乱，你可不就是要一个定吗？这就属于对治。老人啊经常说对治你就落下乘了，你要是老是对治你就落下乘，比如说我这个事儿我咋透不过呢，我要透过去，你这一念你就已经对治过了，你知道吗？透不过就让它透不过去，你就放着它，这是因缘时节，实际上并不是透不过的问题，只是说你不好做决定的问题，有啥透过不透过的，其实你早都忘了，睡一觉你也没这个，但偶尔又想起来呀，我这个怎么做决定啊，所以怎么做决定啊，大家讨论讨论出点主意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把它连到事儿透不过，哪有那么高啊，没那么高。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？又说远了。不二法，对对对，禅定和解脱的问题，禅定和解脱。就说我们要这个定，要这个定就是有一个乱在，有一个乱在，我们不要那个乱，所以说要一个定啊，总是在这儿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打成了两法，打成了两法。你先不管它，不管它，久久的，久久行之，久久行之，你再不管这个地方上，就真正的入定了。这是佛法的修行方，大家注意啊，你是在哪入定？你是在不管这儿，不管这儿是审身禅定，这就叫遇事不惑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句话叫死心塌地，死心塌地就是指的上座是只管念咒，下座是只管不理啊，只管不理，这就是死心塌地的不要理， 死心塌地的不要理，你不要理了，咱们的事儿该做的也做了，这不就是佛法的应用吗？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。动和不动都是落草，如如不动嘛，无助就是如如不动。所以曹寅师兄啊，也不要、那个什么，现在是无助的他，把无助也无助掉。实际上为啥无助啊？为啥如如不动呢？是因为咱本来就如如不动，咱不是老是走着吗？所以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，主人公心心者，莫被他人瞒。有个无助在就是住着，那你怎样是不住着呀？你来说一说试试。你也别住着在我的问题上，好。小鱼替你答了，继续讲，好的。何不论禅定解脱，会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不是，是不二法。那个法性，那个印宗法师又问了，那么如何是佛法的不二之法？慧能就说了，法师你不是讲涅槃经吗？讲涅槃经就是说佛性，这个是佛法的不二之法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，犯四重性，作五逆罪及这个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一者无常。佛性非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所以不断，是名不二。这说的就是这个不二，不二就是说的是一照，一照就是说的就是说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或者说非常非断啊，非常非断，这叫真常。这个在涅槃经里叫真常啊，这叫真常。说完了真常，当时呢佛是说了苦空无常之后，佛就说了那个不是，因为啥呢？他有一个真常，这个真常的依然是打来的呢，就是佛要去世的。为什么引出来的这个法身四德常道我净，就是佛要去世的这个涅槃经啊，涅槃经的这个因缘啊。这个有人就说生病的事儿，就是你知道涅槃经怎么记录的吗？说这生病不对啊，修行没修行好啊。我告诉你，当时的时候涅槃经的时候，就是佛走在路上不舒服了，阿难说哎呀，那我们赶快到树边，那有一个大树，我们到那个大树下去休息吧。佛说不行不行，然后佛当时就便血了，没有走到那个大树下就开始便血，就已经马上就不行了，然后就这样给他抬到大树底下，这就快要走了，然后大家就痛哭流涕，就开始很伤心，然后十方世界那个天人啊都过来了，然后就请佛注视，请佛注视啊，请佛注视中还有一个梗，就是很多人都供养，说我拿这个来供你，然后请你来注视，我拿那个来供养你，然后我决定要怎么怎么样。这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地狱的鬼，地狱的鬼王，地狱的鬼王说我献给你一个咒语，然后呢就是送了我这个咒呢，你就是到哪你都不惊怖，然后佛还说，佛说这个我受这个供啊，当时有个这个，别的都没有受，所以可以知道啊，咱们佛教中很多的咒语，实际上都是就是佛所应用，因为在婆罗门中原呢也有咒语，但是佛的这个咒语到佛这就变得微妙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咒语的秘密的作用就是微妙之不可思议，唯佛与佛乃能知啊，这是这一个啊。讲到这个又是说到回再回过头来说那个涅槃经，他说到就说就是这样的那咋办？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佛啊生起病呢也是很严重的呀，也是很严重的，然后大家就很难过很伤心。佛就说了，佛说哎呀，他说你看那个天上的云月亮跟云彩，你看到天上的月亮没有？你看那个月亮呢，那个云彩遮着那个月亮，有时候遮了有时候又现了，月隐月现啊，月隐月现。他说我作为一个人啊，来这样来这个世间视线就如月隐月现，我如月隐月现已经来回视线了8000次，所以在我这有什么呀？这很正常啊，在这大家就是很难过啊。佛就这样说的，是我实际上我是这样月隐月现的8000次，这就涉及到这个，所以说我啊，我是真正的，我是在常住，我曾走过吗？我离开过你们吗？从来都没有。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啊，常乐我净。这文殊菩萨就说了，他说你这你说这个常乐我净，你说这个常乐我净这那就一直常的，那么那不是跟那个那就是这个一直常就是固定不变了吗？他说你这样是有住着啊，你这样一说已经不常过了。实际上文殊菩萨就跳出来了，当时文殊菩萨是一个那个啥的人，是一个那个就是利落的人嘛，他就说佛你这样说，那个佛就从地上拈起了一根草嘛，说的是你看这根草，这根草啊能够这个治你的，能够治病也能够害你的命啊。他说我说法啊，就像这个地上这个草，我拈这根草一样，我是根据什么不同的人我说的，跟这种人就是这么说，就是这样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说常乐我净 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大波涅槃，大波涅槃其实很大，中间还讲了那个戒，讲的就是他去世之后那个僧人应该如何的去住这个戒，比如说是不能够自己有家业，不能够有家产啊，不能够养宠物，不能够有数蓄钱财啊，对对对，但是最后还讲了一个无戒之戒啊，最后一个戒叫无戒戒，嗯，无戒戒，这是涅槃经上原经讲的啊，无戒戒。所以大家放心，就是佛啊，他在什么时候的话，机缘到了，他都会一直在给你烘托这个究竟义的。这个究竟义，这个心随着老人告诉你的，他以佛法说的不二无别，他更直接，老人更直接，更适合咱们中国人面对的这些问题啊。嗯，那就涅槃经就先提这么多，还有别的，要说涅槃经就更多了。先回到这来，就是涅槃经上也说到这，说到佛性，说到佛性，高贵德王菩萨就是说过这个犯四重性做忤逆，四重性他在出家的里面更说过吧，沙父沙母，嗯，好像是淫，还有妄语，我记得是这个啊，沙道淫妄啊，沙道淫妄，对对对，沙道淫妄，这是四重性，这是这个在咱们汉地来说，忤逆重罪，忤逆重罪就是杀父、杀母，这个杀罗汉，破和合僧，然后是出佛身血，是这五个啊，是这五个。这个一禅题，咱们上一次说过了，就是那种的，就是那种根本的，怎么样就拿都没办法，那个坚固的不得了的，实际上这个才是最可怕的。你就是犯了忤逆重罪，你照样可以，就是说是就是说有的极乐世界你照样可以生啊，净土是可以的，就是你犯重罪不怕，只要你肯忏悔，这一禅题这是没辙的。但是即便是一禅题，它也是佛性一直在啊。其实他也有他的因缘，他的因缘不是显在的因缘，他是秘密的因缘，秘密的转化。有一天，因为这个法界，咱们看到的山河大地，实际上都是在佛的加持之内，所以他一禅题他也不怕，一禅题他也终究会回头，你放心。现在我们说社会上的人，其实大家都觉得挺一禅题的啊，挺一禅题的。其实比如说要说回来这么说，咱们自己哪个不是从一禅题过来的？哪个第一个给咱们开口说佛法，咱们就信的？哪有啊？都觉得是迷信。大建禅师是开悟前不识字，开悟之后信，涅槃经信手拈来，他就是领悟嘛，他领悟了这个经的精髓，那么他说的话总是跟经啊是暗合这个经义的，暗合这个经义的。在这读经啊，就是学了心中心之后读经就是这样的，就是用来印心的，你试着你看一看，你是这么想的，你往后读一读，看看佛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而且呢，你一下子就能领悟到佛说的重点在哪，他说的哪些是铺垫，哪些是重点，你一下子就领悟到。以前不知道啥都乱抓一通啊，就是说佛说这个佛说那个，来来回回自己最后一看全都矛盾了，后来看就不会这样。
再看
就是一个意思，嗯，一个意思哈，你的意思是啥意思？没意思。就是应病于药，他就是应病于药的。所以说你要是光读佛经你不修正的话，你这全是矛盾。我们看过不少的人就用佛经来打架，怎么要用佛经来打架？我说佛说这么说，然后他说佛说那么说，一看两个都完全矛盾。嗯，
弥陀经、金刚经好了，一个说空，一个说有。
对对对，弥陀经、金刚经，一个说空，一个说有。实际上是对不同机缘的人说的。你说空，那不能当下了悟，那就在这儿你不合我的缘。你去那世界，你去阿弥陀佛，那个是我朋友啊，那个、是我朋友，阿弥陀佛特好，我跟他很熟，他那世界啥样啥样我都知道。你去那儿，你去找他一样的，因为啥？他在那佛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听啊，就是坐在那儿没有问题，就是跑到佛跟前我要听，实际上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有啥问题，他都不饥渴。那佛跟他说啥他没问题，佛跟他说啥，佛说哎呀我那有一个朋友，那时候你去那儿，你去那儿，就是佛说在我们这儿缘分已经很淡了，你去那儿去找阿弥陀。实际上他到了阿弥陀经说的照样跟佛说的一样，苦空无常，涅槃寂静，实相无相，花开见佛，物无声嘛。阿弥陀佛亲自告诉你，好了，你生在我这儿了，你这就是无生啊，无生你这就是生啊，到那儿了说的还是这个。这说的是四重境、五逆罪啊，还有一禅题等。那一禅题是不是断佛性啊？佛性就说，那个佛就说了，善根有二，一者是常，一者是无常。就是善根啊，善根是有两个，一种是常，一种是无常。这个无常就是指的是有生有灭，这个叫无常。常的那个就是本住的。佛性的这个呢，你要是执着一个常，这也不对。所以这个时候说佛性非常非无常。所以说是故不断啊，名为不二啊。佛性非常非无常。嗯， 所以它才不会断。如果说它是一个常啊，或者说它是一个无常的也好，实际上这个都落在无常里了，落在无常里了就会有断，有常就一定有断，你就落在这个世间的相里面，你但凡落在哪一边，你都是生灭法，所以说都是断。但是佛法不落在这里，佛法所以佛法永远不断啊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可以说佛法是真常，也可以说佛法是非常非无常，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啊，这是不二。还有一者善呢，善和不善，善和不善这大家都是说善要做善，但是佛性这里是非善非不善啊，佛性这儿是非善非不善，就是佛性这里是超脱了善与不善。所以从刚才我们演绎，我们推论那个常和不常，我们来推论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性这个非善非不善，这才是真什么呀，真善啊。这个地方是解脱到这里是真善啊，这里是真善。否则的话你说个善其实已经恶过了。就是假如说我们举一个通常的例子，有一个人说我是好人，我要做好人，他说我要做好人是什么呀，对，说明他现在一定有不善的地方，所以他要求那个做好人啊，是做好人，就是在这个求的过程。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善啊本身它就含着这个恶，但是佛性它是出离了善和恶的，这个地方是真善。当你体悟到这一点，你才有智慧，你做事才有判断。你看这个判断力，咱们举这个判断力，不是有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吗？就是那个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，一个商人在这个船上。在一个船上，这个船上运了很多的货物，然后也有几百个人经商嘛，几百个人，船上有一个贼，他要抢劫货物，这个贼，他这个人有，这个商人有他心通，这个遇见到这个贼啊，想要抢劫这一船的货物，但是这一船上的人都不给这个贼，所以这个贼最终要把这一船三四百人全部杀掉。但是呢，这个商人说我阻拦不了他，我唯一阻拦他的方法只有我杀掉这个贼，但是我杀这个贼我就不善了呀，但是我要不杀这个贼呢，这一百船上一四百多号人呢都不得救了。他这样一衡量一衡量，就算了，我不善就不善吧，我就不善到底。你要是说不善，我愿意做这个最不善的人，把善留给别人，让别人去做那个善人。他这样一想，他就把这个贼人给杀掉，因为这样的一念，因为这样的行，他就飞跃到了菩萨道啊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就是你领悟到了之后，你做事情会有判断，别人的判断不一定，因为别人判断可能是那个温良恭俭让识，但是你可能会吼几嗓子，或者你别人不敢做的事，你现在给敢做，实际上你这个心啊，就是更是这样。有人说这个出家的道场，现在出家众很多都是念这个金忏佛事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就做了之后很害人。我不能去做，人家的斗争很多，我不要去，我要做善。你说放下这个斗争，你们都别斗，我来斗，那我要赞叹你，你是大出修行人。别人都不敢去走这个出家的路，出家这个路不好走，你敢去走，你知道了他不敬，你还愿意在这里头待着，那就赞叹你。嗯，是这样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，运之于界，凡夫见二。这个运啊，就是指的五蕴之身，五蕴之身是小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三界啊，色界、欲界啊，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分这三界啊，三界。这三界呢，就是这个所有世界都可以分为这个世界。那么凡夫见就有我，就是这个是说什么？是说有我，然后有我以外的，这就分成了两个嘛，有我，然后有我，有我以外的，这就是所以说叫凡夫见有二。但是呢，性智者了达，他的性无二，就是说这个你也好，还是这个世界也好，都没有出你的自性之外呀。所以说叫性是无二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浪花，那是这个大海有很多很多的浪花，有大海就一定有浪花，但是这些浪花呀，终归到底它出不了这个海，它出了这个海，它就不是浪花了。啊，所以说叫其性无二，就是说到我们说到唯识上的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啊，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，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指你的理解，你的精神世界，那么相分就是指的是一切的，就是外界的这个。但是一般的人总是认为我的才是我的，那个不是我。实际上在佛法中，这个一切都在你之内，都在你的八识之内，都在你的阿赖耶识之内。你迷了，它就是阿赖耶识；你悟了，这个就叫如来藏，就叫如来宝藏。或者说如来藏性它本体是不清，是清净的，你悟了，所以这个就叫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是什么呀？大圆净智就是这个镜子非常非常的大，一切一切的都没有在这个镜子之外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看看这些人，我和他们都不熟，你跟我也不熟，你跟谁熟啊？你跟谁都不熟，这不就行了？二组的37个解释，郭老师说一说啊，郭师兄啊，37看一下啊。 哎，三十七，啊，三十七这个是二祖的解释，这个他一的是密教的解释，四重禁罪，四重禁罪在密教中，他跟我们的解释不同，他的四种罪是正法，就是说你离心地之法就是罪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法，这说起来这法很重啊，离心地就是罪的，实际上有点像那个如何世界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在心性上用功夫。第二个是舍菩提心啊，舍菩提心就是舍成道的心吧。简单的说就是成。第三个是亲念正法啊，这个圣法就是说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个法不舍得给人。第四个就是恼害众生，你就在那可能众生捣乱，天天在他眼前在那捣乱他，这就叫四重禁，这是密法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五逆中呢，就是扰乱道场，破合合法事最为大。五逆重罪就是杀父杀母，这个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破和破僧出佛身血，还有一个就是杀阿罗汉，一共是五个。二祖就是认为是破和合法事最为大，但是我认为啊，真正的和合法事他容不得别人去破的，你这个破你是破不掉他的。所以我们师兄弟之间也是，我们师兄弟之间在做事儿之间就难免各自有各自的见解，各自有各自的争论。但是呢，你没有什么心思，你就去做，你该做的你就去做，你就这么直着去做，这所有的这个看法什么的，慢慢的也都会转变，都没事，你就只管去做，很简单。这就是我们说到最后要用什么来证啊？要用我们的修证去印证它，要用我们的修证去印证这些，在做事中有这些体验，并不是以事为标准，是在这个事上去练的这个心。做事是我们的本分，但是我们不以事去判断它，你做得多，他做得少，我们不以这个来判断啊，不以这个来判断。但是我们在做事过程中会出现谁和谁不和，谁和谁怎么怎么样，心情各自都有不同的，这就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你当那些三贤出圣还有差别呢，更何况我们呢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在最关键的地方上，一般的修心中心呢，还是会不谋而合的，会不谋而合。就是所以做事来说的话，这种搭档就比较轻松啊，比较轻松。还有就是说，你做的时候你尽管做，你不要在意别的，你就简简单单去做了。这个时候就用到二组的六组那个担，就是那个担子。你有个顾忌，你有个啥顾忌你都不对。这是给做事的人说，但是有另外一些因缘他不在做事上，那也很好啊，那也很好。就说你自己吃肉边菜，你去要求别人，那就不对了。五逆中以扰乱道场，破和合事为最大。行者如上顿教有所疑者，啊，就是这是二祖说的。二祖说是担心的是这个，二祖担心的是这个。有所疑者，进如自缚入狱，不可不戒。谢谢。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寇师兄还有什么没有？寇师兄没了是吧？姚可说，请老师讲一讲，生就是无生，无生就是生。我跟你说啊，姚可师兄，你有没有别的让我讲？你别的让我讲，我可以口若悬河，到这里我没法讲，这个不在讲理，这个地方没道理可讲。生就是无生，无生就是生，讲完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会就会，不会就过去，这个不在你的思索里。姚可师兄听到了吗？我老是跟他搞混，他不是你哈、啊、是年轻的、当时说去佛光寺做义工的是谁啊？不是你哈、啊、打气的时候做义工了、啊、那就是你是打算去的，不是你哈、啊、那就是他。姚可师兄还有什么说的？你有什么说的你不妨你说一说，你说一说咱们再来讨论。你不说，你让我说，我说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我这行，我没法说，我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。我再加一句，姚可师兄啊，我要是说了那么多啊，我仗你悟道，我阻碍你。我就说那么多，在生和无生，无生和生这个地方没法开口，我不能开口，就能开口我也不能开口，我这样你悟道，开了口之后都变成你的思索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啊。还有一个就是38个，看看38个啊。 啊，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无二之性即是佛性，讲到了这，讲到了这之后呢，印宗闻说欢喜合掌。啊，印宗闻说就是这些，印宗说的这个禅定啊，这些事儿啊，还有这个禅定啊，这等等的事，这是佛教中经常容易困惑人的，就是什么时候定了，什么时候乱了，什么时候又走弱了，等等等等，这个是任何一个佛教徒很难过去的坎儿。所以说他跟印宗啊这样一说，印宗就很欢喜，当下就解去了那个思想负担呢，就卸去了他的枷锁，所以他欢喜合掌，欢喜合掌说：“我讲经啊，就像瓦砾，你论义犹如真金啊，犹如真金。”你看这个话，他可能说起来更文绉绉，但是到了六祖坛经这呢，就说这个话还是很朴素，就是很朴素。就六祖坛经他有这种风格，语言风格习惯，就是六祖他再说出来这个话，就是显得特别朴素，你一听就能够听明白，而且觉得。就怎么说呢，就是说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心情很开解啊。然后呢这个印宗啊当下就被那个慧能剃发了，剃度了，然后他愿意视慧能为师，也就是说是个说这个话，就是慧能这里就有了一个护法，有了一个护法，就是印宗师他愿意护他的法啊，他虽然是他的剃度师，实际上他是给他护法啊。就像你的师父，你修心用心，他也支持你，他实际上是你的护法。但是从这个僧团的这个仪教上来说，他是你的师父，对吧？但实际的本质的这个有可能是这样。有时候你说说什么，他可能还听两句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就是修心用心的，就这里的这样的一种特性。
他现在说的，本来前几天说法门要去出现经论，我说你这别的随你行吗？他说别人不行的，只有你才行。
就师父想要用的，想让他去接庙啊。他说让别人说，师父就想让他去接啊，想让他去接。你呀，这这平时现在庙太多了，你这个得了一个选择困难症了啊。好事，这是好事，嗯。慧能于东山得法啊，辛苦受尽啊，辛苦受尽。这个就是说，慧能接着说了，慧能说我当时是在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命似悬丝就是说的慧明差一点的，当时就灭了他一个四品将军，差一点灭了他。他一想灭就灭吧，他把那一扔，这算是把他的逃过了这一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和使君官僚僧尼道卓，我和大家就是大家这个同辈人在此一会。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些艰辛啊，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因缘，我慧能我活到现在，然后还能和忍者有这样的一句啊，有这样的一句，这难道不是累劫的缘分吗？也是过去生中啊，大家我们曾经一块供养过诸佛，一块同住过善根，所以大家才能在一块就是一起来听闻如上顿教啊，得法啊，就是一起来听闻这些顿教，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因缘，因为法仗因缘嘛，法仗因缘才生嘛啊，法不孤起，仗因缘乃生嘛啊，法不孤起，这就是说到了这个六祖先说的这样一个因缘啊。教啊，这个教啊，其实根本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在说，这个教啊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知，不是我说的，这个教是古古以来历来都有的啊。释迦牟尼佛不在，这个教也一直在，因为这个教是这个世间的真相，是一切万物的真相，是一切诸法的真相，这个真相是永远在的啊。但是诸佛他有因缘的现实，所以当然不是我慧能今天有这个自知啊。希望呢，闻这个教的人呢，先各个令大家静心，闻了之后呢，各自除疑，你要是除掉了疑啊，你当下就和现在的圣人没有别了。所以佛法不在于别的，不是加了东西，而是除疑，而是断烦恼。烦恼就是和疑惑是一个词儿，这个疑惑也是有另外一个词儿，就是烦恼啊，就是烦恼，它是烦恼的一种啊，烦恼的一种。所以说就是除疑，我们断下的烦恼，当下就已经是正道了，并不是另加一个东西。我正得到了，我有这个本事了，我比别人强了，我有三头六臂了，我比别人利落了，完全不是。你把这个消灭干净，消磨干净，你才是真正道啊，你才是真正道。那么一众闻法欢喜坐礼而退啊，这个就是说的是因缘品啊。这个地方的话有解释的，就是一个是说的是慧能曾经说的，有一天他思维十当弘法，这就是因缘时节，就是因缘时节到了，慧能就会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就是我该出来了啊！不识者徒劳无益，就是他不可能顿一辈子，这个因缘时节掌握的正好，然后一下子就到了广州，然后就碰到了法性寺，正好碰到了他们在论法义啊，就是有这样一个，这就是因缘时节的不可思议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第38个，看一下38个是哪一个？ 啊，慧能于东山得法，心服受尽。这个地方二祖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是第六代祖，说明是就是二祖，就是说他一直是居士身，以居士身可以受祖位，就知道了佛法是在心啊，不在相啊，佛法在心不在相，就提醒大家是跟心有关，跟相没有关。咱们知道的相可能是咱们知道的，有的人穿着很朴实，有的人破破烂烂，有的人不是大富大贵，有的人不是居士身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，就是刚才说的一群血肉打发了一群小鬼啊，打发了一群小鬼，这个相大家过不去。还有一种相，人家都不争，你过去去争去了，你怎么能争呢？你佛法教的是不争，他实际上说的是他心里头不争，所以他有什么大大方方的说，我说出来，我也不说别人好坏，但是我说出来，我也大大方方的说，别人他说的不是我的意思，我就说出来，然后你们自己去辩解啊，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。你别人看见你怎么就在争呢？别人说你还应对他，你还应对他，实际上不是的。所以说有这些相，这些相咱们不一定能过得去啊，不一定能过得去。一个真正的透脱啊，透脱的人，你自己去用心在道上的话，你就会，你怎么说呢？就是你怎么样，你都能看出来他的透脱啊，你怎么样能看出来他的透脱？但实际上，咱们心地的人也不会就是狂妄到哪儿去。你放心，那种很狂妄的，你修心地那个狂妄的习气都去掉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咱们这个中土的人就有这个不狂妄的这个本分的这种敦厚之性，有这个本分，所以咱们心地的就是该是啥是啥，咱到哪儿咱也遵守哪儿的规矩，到哪儿的庙咱遵守哪儿的规矩。
寺庙里面以前也有辩经的嘛，现在也有
啊。啊，现在也有辩经的。
就像以前那个，我们那个去西方去取经的那个叫什么？
啊，玄奘在那个纳兰陀寺就变经了。
在纳兰陀寺变得
对对对，他说的这个变经又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现在变经他没有那么正式的，很多人就认为是斗争啊，是斗争。其实变经并不在营缚里，变经是在于你有没有对学生有启发，有启发这个机会你不可失，但是没有启发你变得再营呢也没有用。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。那么另外一个变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，就是一个正式的活动。在正式的活动中，既然是佛法的正式的，大家就没得说了，是有啊，是有。但是终在变里吗？啊，肯定是不在变里。所以说也不是，他就是玄奘法师，他对于印度的这个语言掌握的非常的熟悉，而且对教理也非常熟悉，所以他辩经辩不过他。而且这个辩经咋辩不过他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是国王啊，他古代的时候这个印度有这个特性，就是他就是唯有道是最关键的，别的都不关键。他们印度人有这个特性，就是生命根本就不重要。有的人就在街边，就是在马路上，就是在马路上风餐一宿，到现在也有，就是死在街边，那个冷风一吹就冻死了，他们不在意，死了就死了吧。他们本身就是对生命的看重性，就是有那么一波人他就不在意，他认为法最重要。所以在古时候辩经是怎么样啊，就是辩输了就砍头，辩输了就砍头，但是就这样还勇敢的去辩啊，还勇敢的去辩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到玄奘那儿没那么严重呢，没这么严重，也不至于要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你辩输了会怎么样，玄奘后来还原谅人家。就是实际上辩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？在印度它是有一个题目，我出一个题目然后大家来辩，大家来辩。实际上他出一个题目出来怎么样啊，已经都落考过了，你要是真的一个会辩者怎么样都能把他辩倒的。但是玄奘他就是有了这个能力，他的这个辩才特别的大，他出一个题目人家也辩不过他。最后到什么程度了？就是国王四处征人，出了题目了没人敢跟他出来辩，玄奘是这么赢的。